如来法身不思议，入影分形等法界，处处阐明一切法，寂静光天解脱门。如来的法身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意。这个法身遍一切处，入影分形，就好像这个影呢和这个形一样，等法界。这种影和形啊，都充遍法界，到处都是佛的法身。所以说佛的法身无在无不在，他没有一个地方在，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你想一想，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可是啊，想也想不清楚这种的境界。处处阐明一切法，佛的法身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去，为的什么呢？不是为的像人似的到的什么地方，看看那地方好不好玩呢？看看听听那个地方好不好听啊？或者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那个地方是一个游历的地方，好像到哪一个名胜那地方去看玩一玩。佛不是这样，佛到所有的地方就为了阐明一切法，把一切的法呀都阐扬明白了，令一切众生都明白一切法，为的这个。这是寂静光天解脱门，这种境界呢，这是寂静光天王啊他得到的一种解脱门。众生业回所缠缚，骄慢放逸心持当，如来为说寂静法，善目照之心喜清。众生啊，有这个七毁造业，就要受果报。所以说业毁所缠缚，缠 就像用一个绳子把它绑上了似的，绑的不能动弹。扶就是盖上，好像自己在一个缸里边，上边用个盖盖上。这时候啊，行动都不自由，想要出去这个缸呢也出不去，常常在这个黑暗的里边。那么在这个国家的人人都讲自由，其实啊，这是误解自由。不管小孩子，这是自由啊。等小孩子做了坏事的时候，会做坏事的时候，想要管他也不听管。咱们这个都是这个业毁所缠缚。骄慢，这个骄，骄傲，慢，就是我慢。骄傲，就是看不起一切人。我慢，就是对人呢没有礼貌，没有礼貌，也就是对人人都不客气。放逸，放逸是什么呢？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人人都欢喜这个，欢喜这个放逸。放逸就是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就是不愿意守规矩。你要说你应该守规矩，哼哼，他就反对了。什么叫规矩？规谁的矩呀？规你的矩好了，不要规我的矩。有人吗还想要教人不守规矩？叫人不守规矩，专门想法子叫人不守规矩。谁呢？叫人不守规矩，我就叫你们不守规矩啊！好像国术去到那个地方给谁讲，我首先他问我说：“这个小孩子叫他怎么什么呢？”我说：“你叫他回去，把他爸爸妈妈先杀了。”但是他呢？没有这个胆量，他那不敢讲这个。那么如果能叫出这么样一个徒弟来，那也算呢有信心。我告诉你，以前呢有一个人修道去找师父拜师父，但是他家里呀有太太，有子有女，他师父就对他讲说：“你要修行吗？你的老婆你也放不下，子女也放不下。你如果有真心修行，你回去把你的太太呀、子女都杀了他，那你就回来修行。你能做得到吗？”他说：“可以。” 时候他师父就给他一把宝剑，说你呀拿着这个宝剑回去把你家里的人都杀。他果然回去就把那么还有告诉说你杀了之后把这把宝剑呢挂到这个门后边，你就回来了。我那时候在叫你怎么样修行，他果然就回去拿这把宝剑把他妻子啊儿女啊都杀了。杀了他这时候虽然心里觉得心太狠了，但是师父叫的啊。那么最后呢他还有个老母亲啊，他师父叫他爸妈妈也杀了他啊，他一狠心爸妈妈也杀，杀了把这个宝剑就挂到门后边。第二天怎么样啊，那么他就回来了，回来他师父就叫他修道。那么他家里的人呢啊，在晚间呢也没有什么动静。第二天看见呢家里很多金子银子，对吧，门后边一看呢就是这个想要修道回来杀他这个人在门后边上吊死了，这个宝剑变成一个人啊，他家里有金子银子也可以用喽。那么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他家里的人都没有死，等他修成道了一看，哦，原来那时候杀家里的人不是杀，他师父用一种神通啊叫现这种的好像耍戏法的这种神通，那么原来他家里的人也都没有死。为什么叫他这样呢，就叫他放下啊，放下把家里的人都不挂着了，他要挂着有家里的这些人呢他就不会修行了啊。这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心迟荡，心里啊迟荡就是不守规矩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不是我说的，是你们里边有很多人这么样说，我是替你们说的，你知道吗。如来微说寂静法，你不要 nervous 啊，不要发狂的样子，这如来呀给你说的是寂静法啊呀， keep quiet。善目照之心喜庆的善目天王啊，他明了这种的境界，所以他心里啊很高兴的。一切世间真道师，为救为归而出现，普施众生安乐处，风月于此能深入。一切世间真道师，这个世间不是就一个世间，有一切世间，这一切世间里边又分开啊三世间，就是正觉世间、气世间和这个众生世间。 正巧世间，佛在世的时候叫正巧世间，气世间是这个所有这个山河大地这个依傍，这叫气世间。那么众生世间，众生啊叫正报，又叫众生世间。又有一个说法，就是此世间他世间无量诸世间，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此国度他国度无量诸国度，这都叫一切世间。真导师，导就是引导接引，导师真正的导师，也就是啊真正的明白一切真理的这个导师。真导师就和旁门外道不同，旁门外道只有自私自利，自赞毁他，佛呢是真正的大导师，他没有自私心，没有自利的心，是大公无私，大慈平等的，所有一切的众生他都教化，不论你是善的是恶的他都教化，善的众生他令你啊善根增长，恶的众生他令你改恶向善啊。在佛法里头不舍弃一个众生，所以这是真正的导师，是出世间的导师。他能由这黑暗的道路上把你引导到光明的道路上，他能以由你这个无明烦恼教化你，令你变成智慧菩提，令你返迷归脚，舍邪从正。所以是一个真正的大导师。那么佛为什么出现于世呢？就是为的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所以说为救，为救啊，这是为救度一切众生，为归，为令一切众生啊都返迷归脚，归到啊这个正脚上而出现，而出现于世。 在《法华经》上说，佛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事的因缘，什么是个大事？就是众生生死的大事，为这个生死大事的因缘而出现于世。所以在本文就说，为救为归而出现，普世众生安乐处，他普遍的直视一切众生，不是单单只是这个善的众生，恶的众生他就不管了。无论善的众生恶的众生，他都指示他，都令他返迷归脚，舍邪从正，安乐处。什么叫安乐处？安乐处就是没有贪嗔痴，就得到安乐了；没有一切烦恼，就得到安乐了；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自然就得到安乐处了。得到安乐处，你就生出戒心、定心、慧心啊！你能有戒心，修持这个戒律，也是安乐处；你能修这个禅定，这也是安乐处。你能修般若智慧，这都是安乐处。这安乐处你明白了，没有苦恼了，就是安乐处。你糊涂的时候有很多烦烦恼恼，这就是不安乐处。这种的道理呀，就是这个宝风月天王，他能以啊深深的明白这种的解脱门。诸佛境界不思议，一切法界皆周边，若于诸法道彼岸，永会见此生欢喜。这个诸佛是说的十方诸佛，就是每一位佛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境界。又可以，这个诸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是啊这是不可以这样讲的。为什么呢？这个诸当个多字讲，这很多的佛，要单单说是释迦牟尼佛呢，这是不对的。你说他不对，我就要说他对。为什么呢？我用它来当语助词，就是帮助这个话的这么一个语助词。再者说，现在讲的《华严经》 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所以这现在也就是说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代表十方佛，十方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十方佛。啊，你不要有那么大的执着心，只认识释迦牟尼佛，不认识十方佛。你也不要有那么小的执着心，只认识十方佛，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是这样子，无大无小的执着都没有了，佛佛道同。所以这讲一位佛就是讲一切佛，讲一切佛也就是一位佛。那么讲佛的什么呢？佛的境界，佛的境界什么样子？不思议，不可思议。佛的境界就是妙境界，不是凡夫这种啊心所能明了的，所以就叫不思议。你不可以啊以心思，不可以以言意。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犹如虚空一样。虚空你可不可思议呢？不可思议。这个虚空是无量无边的，可是啊虽然不可思议，还没有出去啊俺们现前这一念心，俺们的一念心也是和虚空是一样的。没有边际，所以说诸佛境界不思议，一切法界皆周遍。这法界是非常之大的，可是大而无外。法界也是非常之小的，小而无内。这个法界怎么叫一切法界呢？一切法界也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也就是一切法界。皆周遍，就每一个众生心都受佛的光明来照耀，所以叫皆周遍，周遍照耀一切众生的心。照耀一切众生的心干什么呢？入于诸法，令一切众生啊都明白这一切的诸法。明白诸法之后依法修行，不是单单明白就算了，要依法修行。依法修行就能到彼岸，有这个愚痴就得到智慧了，这是到智慧彼岸。有这个贪心变成布施了，这得到布施的彼岸。
有这个不持戒，那么能持戒了，能依律，常常持戒，这是啊，到这个戒律的彼岸。本来啊，这个嗔心很重的，脾气很大的，可是啊，因为明白法了，就能忍辱了，忍辱度嗔恚，嗔恚心就没有了。这道啊，忍辱的彼岸。本来很懒惰，那么明白佛法之后就精进了，这到精进的彼岸。本来不想坐禅，因为明白佛法了，入于诸法了，那么就愿意修习禅定，这到禅定的彼岸。本来愚痴，那么修习般若，就到智慧的彼岸，到一切的彼岸，永慧永见慧呀、啊！这一位天王，他明白这种的境界，心里就生大欢喜，他非常高兴。方才讲这个安乐处，有人呢就又打了妄想，说这个安乐处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叫安乐处，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贪嗔痴了就是安乐处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安乐处，不错，是极乐世界是安乐处，不过离着我们这个人呢，离着众生太远了，十万亿佛度是不容易到的，你要能以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了，是当下就是，何必又跑到那么远找一个安乐处呢？我再给你说两句话，你就会认识这个安乐处就在你现前。什么呢？性定魔伏招招乐，妄念不起处处安。你这个性定就是有定力，那个魔啊，无论什么魔它都会啊降服了，所以说性定魔伏就招招乐，招招乐啊，这是安乐了。妄念不起处处安，你这个妄想心不生起来，在什么地方都是安乐的，什么地方都是自在的，所以说处处安，这岂不是就是安乐处吗？修道的人要在自己这找安乐处，不要到外边去找安乐处。 外边的安乐处不是你自己的安乐处，你自己的安乐处才是真正的安乐处。
人又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十万亿佛度，但是你要能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就可以到那个安乐果了。你要能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就是安乐果了，不要到极乐世界才是安乐果啊！你想你能念南无阿弥陀佛，会不会有贪心嗔心痴心了？如果没有，岂不就是安乐果吗？可惜你还没有能念，你要念了也就是得到安乐处了。要有众生堪受化，闻佛功德去菩提，令诸福海成清净，妙光于此能观察。绕游众生，说的假设有这个众生堪受化的，这堪受化呀，就是不堪受化的，不堪受化的呢也应该化。所以说要有众生堪受化，不堪受化的，不堪受佛的教化的啊，闻佛功德去菩提，他虽然不堪受化，这是啊，十恶五逆的众生，十恶，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个。犯这五戒，五戒呢又分为身有三恶、意有三恶、口有四恶。身有三恶就杀盗淫，意有三恶就是贪嗔痴，口有四恶就是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十恶你要把它翻过来就是十善啊，不翻过来就是十恶。忤逆就是弑父弑母、弑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忤逆罪。这一类的众生啊，本来都不堪受化，但是啊，闻佛功德去菩提，虽然他们不堪受化，但是听见呢这个佛的功德，他们也发了菩提心了，发菩提心，所以佛呀令诸福海成清净，那么使令这一类的众生啊，他的菩提心永远也不坏，令住到这个功德福海里边，常常得到清净。 妙光于此能观察，这金刚妙光天王啊，他对这种的境界他能啊观察，能明白，能得到解脱。刚才他念那个东西，你们谁有没有什么意见？对这个开会的记录做的示范呢，属于佛教的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做呢，这必须要先把这个事情啊，咱们怎么样做法，怎么样呢，把它搞清楚了。没有弄清楚，所以这个首先就是做什么啊，咱们要做出来这个东西有价值啊，对佛教啊有什么贡献，这可以的。再者说，做出这个字典首先要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这个版权所有是谁有的，是属于佛教的呢，是属于个人的啊？要属于佛教的，那么造这个东西是谁拿钱出来，经济的来源怎么办，这先要清楚啊。然后我们这个字典造出来是送给人呢，还是卖给人，卖给人是怎么样子，送给人是怎么样，这有很多这个问题都应该研究清楚了。这些个问题都没有研究清楚了，就这么做就是哦，后边有个名，这个名有什么用的，要那个名干什么啊，谁做的多谁就有个名，哦，这完全是为的名而做的，是不是？
No，
那怎么样？
对不起，哎呦，
啊，
我原来从还不会，我还没有看清楚我这个错的地方，
是不是？说这个做应该做这个事情，就胡了八都就做下去，是不是？哼，十方刹海微尘数，一切佛所皆往迹，恭敬供养听闻法，此庄严床之所见。十方刹海微尘数，听过经的人也不需要解释了，没有听过经的人听说这个十方就会不明白什么叫十方。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上下，这是六方了，再加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四隅，这又是四方，那么合起来呢，这十方。十方刹海，刹每一个刹度就是一个佛的国度，有多少佛国度呢？像大海微尘那么多，像微尘数那么多的国度。咱们这个世界，这是世界的之一， 阿玛奇云，还有微尘数，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凡夫所不知道的，所以说十方刹海，刹海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一切佛所皆往迹，一切佛所也就是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度，每一个世界有一个佛在那儿教化众生，每一个众生将来又可以成一个佛的世界，所以一切佛所，这包括着过去诸佛和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啊都在内呢，皆往迹。那么这个十方诸佛在十方世界一切佛的国度，那么一切众生啊都去听佛所说的这个不颠倒的法，一切众生所知道的都是颠倒法。佛教众生啊，就是教众生不颠倒，不颠倒就是把这个狂心休息了，把无明破了，那么就不会颠倒。为什么有颠倒？就因为有无明。这个无明啊，就生出一种啊悔了，生出一悔就会造种种的业，受种种的报。所以说起悔造业受报，那么在以前呢，憨山大师他说过一首偈颂，这首偈颂啊说得很好的，他说逼而一念狂心歇，这一念狂心歇了，在楞严经上也说狂心要歇，歇即菩提。你能把这个狂心休息了，这就是菩提。他说逼而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动彻，内六根，外六尘，所以说内外根尘俱动彻，内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六尘俱动彻，都放大光明，翻身除破太虚空， 他一翻身呢，把这个太虚空都给碰破了。翻身除破太虚空，万象深罗从起灭。他说这个山河大地黄狼无舍，一切的深罗万象从起灭，随他自起自灭。那么憨山大师这一首寄诵，就是他开悟之后啊所说的啊，说明了他开悟这种的见地。那么现在这一切众生，他问诸佛弘法的地方去听法，所以到那儿啊就恭敬，向佛来恭敬供养，有供养于佛，听闻法，在佛的法会啊里边听闻佛法，此庄严闯之所见。这种境界，这种解脱门，这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这个庄严闯天王啊他所得到的一种境界。